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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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七到十五节这一段来认识，有一个人坐在井边，他的口渴了，他向一个姐妹，一个女子说，请你给我水喝。说到这里，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已经知道我要讲谁了，就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关于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一段的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是讲到的人总是拿他出来讲，就像我也讲过很多遍了，但是呢每一次都觉得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讲，因为圣灵会光照我们，我们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讲到，我们还有一些地方没有明白。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所做的任何一件事，它里面的意义都是很深的，它会根据着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我们会在某一方面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吸引。所以光是这一件事情啊，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这个水边呢，我们的主向他要水喝，这件事看起来是简简单单的，但是里面属灵的含义却是像那一口井一样的不断的涌出清洁的恩典的泉源。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神当他向我们要什么的时候，不是他没有，是我们没有啊。当神向我们要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我没有爱。当神向我们要饶恕的时候，我们发现我无法饶恕人。当我们神向我们说你能够赦免别人的过错吗，我们觉得很困难呢，因为我们自己如果不是蒙受了神的赦免，因为神的大爱，我们是无法去赦免一个深深的伤害我们的人。所以当神到我们的前面来要水的时候，我们没水。别忘了这里主耶稣所指的不是普通的可以饮用的水，它是一个泉源。我们哪有泉源给主啊？主说你没有吗？那你要知道自己没有，然后你就会发现主有，所以我们就走过来依靠我们的主。好，那么提到水呢，我相信今天呢就是在中国也好，世界各地也好，很多水的水源都不干净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个工厂啊把那有毒的物质都放到水里了，所以这个百姓喝了以后就得各种病。那么现在国家当然是看见这个事态的严重性了，用尽方法，用一些制度啊法律啊阻止他们把那些有毒的那些废物废水丢到水里去。因为百姓们喝了以后会得各种病啊，你这个商家赚了钱，那别人的命都没了，你的良心过得去吗？那说到这个不干净的水呢，最近啊在这个世界上发明了有一种纸，这个纸呢严格说来它是一个很奇妙的滤水器，因为它很便宜啊，在美国卖是很便宜啊，每一张纸呢你撕下来它可以过滤99.9%的这个有害的细菌。它能过滤多少水呢？100公升的水。那它收多少钱呢？那仅仅是4分钱的美金，和人民币呢大约就是2块多。2块多钱可以过滤100公升的水，而且可以杀掉99.9%的有害的细菌。您说这是不是一件好消息呢？所以他们称这个纸啊，它个纸一放就放一点儿嘛，像书一样的哈、啊，他们就称它是可以饮用的书。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买到这样的一大点儿的纸，以后我到咱们中国的乡间呢、啊，或者家庭教会讲道的时候，希望我能够带过去，使大家都能够 使用一张纸就可以过滤，使我们家所饮用的水是 99.9% 所有的细菌都杀掉的，这样我相信弟兄姐妹的身体就会很健康。好，我们喝的水要健康，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活水那是最健康的，不只是会使我们吃了身体健康，灵魂最健康，心灵最健康，情绪最健康。人的情绪是最难自控的，许多人受到自己情绪的伤害，这是一件可怜可惜的事。让我们不受到任何情绪的伤害，靠主喜乐，而且呢，什么事情不要想得太悲观，因为主耶稣不是一位悲观的神。像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女人可以说是无路可走了，年轻的时候为着吃饭可以一再的换她的枕边人，年老呢，年老了怎么办？所以主耶稣把她拯救出来，从情欲里面，从不正确的观念里面将她拯救出来。好，听众朋友，我们先攻读约翰福音第四章7-15节，攻读完了之后，我和各位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的7-15节，圣经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1:33，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我们读约翰福音，看到我们的主是光，是爱，是生命。爱说到它是恩典，我们神的本性里面就是满了恩典啊。那么也说到它是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光。我们的神不只是爱，它也是光，因为主是光，所以在主的里面是没有黑暗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支搭帐篷在人间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因为主耶稣是神实际的所事，所以他发表的就是神的本身啊。所以这个真理的话和恩典的工作都在基督耶稣里。在约翰福音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行了许多伟大的神迹，他做了许多奇妙的工作，但是约翰并没有用神迹和奇事这样的字眼，他用的是表号代替，他是告诉我们他并不是事物的本身呢，他只是启示我们有一些超越的，比这个事物的本身更超越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神不用神迹这个字，而喜欢用一个表号呢？因为我们的主他并不愿意 我们只是被这些个神奇的事物所霸占呢、无论我们所经历的神迹有多么的神奇，它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他，没有接受他，就没有永生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把恩典和真理也带来了。这个世界上啊，如果主耶稣没有来，哪有什么恩典和真理呢？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感谢主，恩典和真理乃是神的本质。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这位基督所带来的是恩典，恩典来了，真理也来了。所以当我们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就接受了真理。这两件事情同样的十分重要，因为我们不能说我要恩典但是却忽略真理。不，这位永活的基督他是真理，虽然他带来的是恩典，但是我们两样都需要，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在约翰福音里也十分强调生命这个字，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哪一种的生命呢？是一个永远满足我们需要的生命。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让我们看到水变成酒的这一件神迹。神并不要我们停留在这个神迹上，乃是要我们越过这个神迹啊，越过这个表号，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像酒一样丰富，而且是有滋味的生命。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不是因为我们信主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因此相当的闷。不是的，我们可以不做，这是一种享受。有许多事情捆绑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里面的纯净，失去了该有的能力，失去了该有的尊严。人都希望自己有尊严，但是如果你的谎言不断，哪儿来的尊严呢？我们说到什么都是添油加酱的，这就没有尊严了。所以神的话要洁净我们，要过滤，要筛掉我们里面的悲情下品。首先我们要从不说谎开始。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说谎言，说不真实的话，被人抓到了还要继续说谎的事，但真是天天都能够看到。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要过一个洁净的尊贵的生活，如果我们渴慕永生，要活在那永远的洁净的天国里，在那里是不可以说谎的。在启示录多次的告诉我们，说谎的要关在城门外。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做的洁净的工作，就先来不说谎，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有根据的，不是因为我认为，我感觉，我喜欢，也许吧。我们的神要我们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要向他负责。所以约翰福音首先提到的水是在第二章里，在那里水变酒的神迹是告诉我们这个水用尽了。其实这人间的水呢，也最多就能够洁净我们的外表，把脚洗一洗，然后才可以进去参加这个婚宴。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道德啊、仁慈啊、慷慨啊，也许只是一个外表的假象，我们没有注意到他的内心。但是如果我们注意了，我们就会发现他里面的旧生命那个原型依然是邪恶的。为此我们的神不能够因为我们外表干净了他就接受我们进到圣洁的天国，不可能。所以我们的主要改变我们，他要改变我们里面的本质。您知道水变为酒，那是因为本质不同。那有什么不同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水变酒的时候，神在水里加了一些东西。加了什么？他把自己放进去了，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因着神的生命放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经历一些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这是新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要代替旧的生命，所以从这一刻开始，从接受耶稣基督开始，我们的生命在彰显的是基督的生命，告诉别人 我们已经有变化了。这个就像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遇到了我们的主，这位妇人的干渴是她的肉体情欲的干渴。我们的主遇见这个妇人，没有责备她，没有讥笑她，只是告诉她一个改变的原则，那就是你以后不要再喝这个水了。在这里，这个水象征的是物质的享受，是属世娱乐的消遣，这些东西都不能够解除人深处的干渴。人无论喝了多少这些属物质的水，还会再渴。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问题是你喝了以后越想喝，越增加你对这种干渴的需求，这些属地的需求。当我们得到它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得到一点肉体和魂里的满足和快乐，只是它永远不能够解决我们灵里深处的干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里有任何的需求，因为在那里所得到的所谓的帮助、快乐、扶持，永远不能够解决我们心灵里面干渴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一直永流啊，就是永远使我们的人生满足，得到滋润。这个直涌到永生，这个直涌这个字啊，它是很有活力的，在原文里面含着有跳跃起来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活水乃是一个活泼有能力的，在人的里面是有动作，是有表现的。感谢主，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人生就不会那样的平淡了。而这个活泼的生命要一直让我们享受，一直体验这个生命之水，一直到永远。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犹太人在过一个祝棚节，这最大的节，可是节期快要完了。这些人过完了祝棚节，跟以前一样，每一次过祝棚节有七天，但在第八天有一个结束的盛会，也是欢乐之后的一个严肃会。这个末日指的就是第七日。这个祝棚节呢，是一年当中所有节期里面的最后一日，所以它也是最大之日。这个时候主耶稣站起来了，他站起来表示心是何等的迫切。他看见这些人一年一年的过，却并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主耶稣表明他自己是那个灵磐石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四节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绕行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我们的神对摩西说，你吩咐磐石，磐石就要出水，这个水就解决了以色列人几百万人的需要啊。在这里，这个灵磐石当然是预表，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四节称那个灵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说，他来了不只是带给我们恩典与真理，他也带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能够满足人深处的干渴。主耶稣说，你们可以来喝，喝是畅饮的意思。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应当打开自己，好好的来享受我们的主。我们许多时候来到神的前面，只是缺少了那个想喝的渴慕。我们的主是经得起我们看，经得起我们听他所讲的天国的道理，而且我们的主也能够供我们来喝，来享受他。所以我们要将主耶稣的话喝进去之后，在我们的腹中才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接着我们再来看主耶稣讲的这个活水，要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的活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流出活水的江河，实在指的是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就如同泉源一样，它会使我们的生命长流不息。如果我们的里面有生命之灵，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那今天的我们已经在五旬节之后，圣灵已经降临，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那个活的能力，那活的供应。圣灵会感动我们，圣灵会指引我们，圣灵会责备我们，圣灵会提醒我们， 神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的内住，他要丰丰富富的带领我们。今天许多人都非常的注重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他？有些人认识他是因为外表的一些现象，其实圣灵啊，他要留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主耶稣的应许，而且我们本来就应该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圣灵充满谁呢？充满那个谦卑的人，因为这个水往低处流啊，这个河水呢，它也是丰沛的，这个活水的量，它的水量是十分的澎湃。被圣灵充满的人就要伏在神权柄之下，他要赐给我们生命，并且使我们的生命有长进。被圣灵充满并不是享受一下那个被圣灵充满的温暖的感觉，被圣灵充满了乃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啊。圣灵并不是让我们谈一谈看一看，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当家做主的，他要改变我们，改变把我们变成基督的形象。所以今天你我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早就有了活水的泉源，只是我们要借着祷告顺服，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来敬拜我们的主，这个人才会脱离卑贱呢。
亲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我要医治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带你一切到主这里，不要怕，只要信，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要为你把黑暗挪开，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你若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爱永不改变，永远不止息。
亲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我要医治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爱永不改变，永远不止息。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你若相信，就要快乐欢喜。
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节、二十一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
有一个财主过世了，他要求上帝让他带一点东西上天堂，上帝答应了，于是他很高兴地提了一大箱的黄金上天堂。到了天堂门口，他遇见两位天使，天使问说，你手上所提的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财主很得意地掀开箱子，天使看了非常讶异地说，
你为什么带了一箱的地砖来天堂呢？
什么是你生命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投资？别忘了我们早已获得的应许和恩典。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中国，邪教罪的定定标准有随意化、简单化的趋势，各个宗教都面临了邪教罪的危机。如何维护自己的信仰自由，成为法律权力的一个严峻课题。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叫我们遇见罪的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逼迫与患难。愿属你的儿女都为了真道刚强壮胆，顺服于你的带领，爱神爱人，活出荣耀你名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我们要刚强壮胆。像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谈到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就是一位肯面对现实、面对事实、面对自己的人。她很勇敢，我们也要勇敢。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是真理，谁也无法改变。好，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天天祝